你为许多的事思虑烦扰，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安静下来聆听主道，这是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神所重用的仆人为当代信徒讲解圣经真道，让我们一同安静下来，靠近主的脚前，用心聆听主道。
选择上好的福分，聆听上帝的话语。2018年11月11号，我是你的属灵伙伴张凡。那今天是礼拜天，我们会在自己的教会中跟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主，歌颂主。那除了我们在教会的聚会之外，在这里呢，我们透过广播的节目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在一起来敬拜主，歌颂主，透过神仆人所分享的信息，使我们的生命可以得到建造和喂养。所以我盼望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联系和分享。我的短信号码是我们电台的统一短信号码，13229966122。所以你在发短信的时候，短信的开头要备注聆听主道节目的简称，也就是主道两个字。或者你可以直接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 @良友.net。
心，
一颗传福音的心，
火，
一团热忱的火，
香，
和你相伴同行，
传，
传递神的爱。
2018年良友电台主题：薪火相传。邀请你重新出发，传递神的爱。
现在我为你带来的是由唐佑之博士所分享的系列讲座，从以西结书看教会在这时代。这个系列讲座一共是10讲，昨天我们已经听到了第一讲，苦涩与甘甜。那今天我们要一起听的是第二讲，离愁与复合。我请你预备好你自己的心，我们一起来听听唐佑之的分享。
以西结书第9章第3节，以西结书9章3节，然后我们看10章18节到19节。
那我们看第10章18节到19节，
第11章22节到25节，
第11章22节到25节，
最末了就是读到在43章从第1节到第5节，
最后读43章第1节到第5节。
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所看到的就是耶和华的荣光。
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所看见的耶和华的灵光，
那个充满了圣殿，
那个充满了圣殿，
耶和华的荣耀同在，是与以色列人在一起。
耶和华的荣光同在，就与以色列人在一起。
但是我们也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曾经离开圣殿，
但我们又要知道耶和华的荣耀曾经离开过圣殿，
也曾经离开以色列人，
亦曾经离开过以色列人。
为什么耶和华的荣光会离开以色列人呢？
点解耶和华的荣光会离开以色列人呢？
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
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了，
他们犯罪了，
他们犯罪了，
他们不但是亏缺了神的荣耀，
他们不单止亏缺了神的荣耀，
而且他们忽略了神的荣耀，
而且他们忽略了神的荣耀。
神不得已的，
神不得已的，
必须要离开他们，
必须要离开他们，
不是神愿意，
不是神愿意，
神实在舍不得，
神实在不舍得，
但是神是公义的神，
但是神是公义的神，
所以他必须要离开以色列人，
所以他必须要离开以色列人，
他必须要离开圣殿，
他必须要离开圣殿。
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就思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晚就要思想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耶和华的荣光离开，
耶和华的荣光离开，
那曾经是以色列民族历史信仰的经历，
那个曾经是以色列民族的信仰的经历，
教会在这时代，
教会在这个时代
有没有这个危险呢？
有没有这个危险呢？
教会在这时代，
教会在这个时代
会不会警觉这信仰的危机呢？
会不会警觉到这个信仰上的危机呢？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要思想的。
我们希望这个悲剧不会再发生，
我们希望这个悲剧不会再发生，
但是如果我们失败，
但如果我们失败，
还是有这个危险，
还是有这个危险，
所以我们求主能光照我们，
所以我们求主的灵帮助我们，
他的灵感动我们，
他的灵感动我们，
激动我们，
激动我们，
也责备我们，
也责备我们。
好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怎么样需要在神的面前谨慎，
爸爸，我们真的知道怎样在神的面前来谨慎。
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
神的荣耀离开以色列，
曾经有一个专门的名词，
曾经有个专门的名字，
那个名字就叫做以加伯，
那个名字叫做以加伯，
就是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里面所记载的，
就是撒母耳记上第四章所记载的，
那是指着以利这位老祭司的孙子生下来的时候，
就是指着老祭司以利的孙子出世的时候，
神就说要把这个孩子取名叫以加伯，
神就说呢要为这个孩子起名叫做以加伯，
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荣光要离开他们，
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的荣光离开他们。
换句话说，这不单单是以利一个家庭的悲剧，
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不单止是以利家族的悲剧，
而且也是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悲剧，
而且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悲剧。
我们想到这位以利，一位老祭司，
我们想到这位老祭司以利，
就是撒母耳跟他学习侍奉神的那一位老仆人，
就是呢撒母耳跟他学习侍奉神的那位老仆人。
这位祭司他是有属灵的经历，
这个祭司他有属灵的经历，
如果没有的话，他不会知道怎么样会叫撒母耳来注意这是神的声音呼召撒母耳。
如果他没有的话，他不会教导撒母耳怎样来认识这个声音是耶和华呼召撒母耳的声音。
这位神的仆人，
这位神的仆人
有属灵的经历，
有属灵的经历，
他也有侍奉的经验，
他也有侍奉的经验，
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神的圣所里面，
因为他多年来一直在神的圣所里面。
但是当他年纪大的时候，
但是当他年纪大的时候，
他没有在神的面前进行的忠心的侍奉神，
他没有在神的面前警醒的忠心的侍奉神，
而且他的家庭里面完全失败，
而且他家庭里面完全的失败，
因为他的儿子是一些犯罪作恶的人，
因为他的儿子是犯罪作恶的人，
甚至于把这个圣所那么圣洁的地方成为污秽的行为的所在，
甚至把你最圣洁的圣所成为污秽的淫乱的所在。
神憎恶这件事情，
神憎恶这件事情。
各位，我们真是感觉到我们多么需要在神的面前警醒。
各位，我们真的感觉到我们多么需要在神的面前警醒。
一个神的仆人，
一个神的仆人，
有经历，
有经历，
有经验，
有经验，
曾经被神使用，
曾经被神使用，
但是因为他的失败，
因为他的失败，
所以他的儿子也失败，
所以他的儿子也失败，
甚至他的孙子都要成为这个名字，
甚至他的孙子出世都是这个名字。
换句话说，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在一个非常可怕的前途当中啊。
换一句说话来讲，以色列的民族在一个很可怕的前途当中，
所以求主能够怜悯今日的教会，
所以求主怜悯今日的教会，
教会在这时代，
教会在这个时代
需要警觉，
需要警觉，
需要特别的，我们要注意到让神的仆人在我们的祷告的支持之中，
所以呢，神的仆人在祷告中来支持我们。
需要我们来支持神的工人，
所以我们支持神的工人。
我相信这不单单是对神的工人，
我相信不单是对神的工人，
也是对神的儿女们，
也是对神的儿女们。
一个人失败，
一个人失败，
一个家庭失败，
一个家庭失败，
就是那个影响整个的团体，
就能够影响整个的
整个的民族，
整个的民族。
一个亚刚，
一个亚刚，
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
在约书亚记里面所记载的，
可以叫以色列全会众都失败，
可以叫以色列全会众都失败，
叫他们军队全部失败，
叫他们全部的军队失败。
一个以利，
一个以利，
叫一个家庭失败，
叫一个家庭失败，
叫整个的民族就遭受到这样的危险，
叫整个民族遭受到这样的危险。
所以各位，你我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所以你我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我们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我们有多么重大的责任，
我们真需要求神的怜悯我们，
我们真要求神的怜悯我们，
我们特别要求各位多为神的工人祷告，
我们特别求各位为神的工人祷告，
也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我们自己祷告，
为教会的负责人祷告，
为教会的负责人祷告，
免得神的荣耀离开神的教会，
免得神的荣耀离开神的教会。
教会在这时代，
教会在这个时代
必须警觉这样信仰的危机，
就是你警觉这个信仰的危机，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种的是什么，
我们种的是什么，收的就是什么。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的，
我们必须在神的面前恭恭敬敬的，
圣圣洁洁的，
圣圣洁洁的，
规规矩矩的，
规规矩矩的，
谨慎
谨慎的，
郑重其事的，
慎重其事的。
我们不能够单单样样仰仗着我们过去的前程，
我们不单单的仰望着过去我们的前程，
不能够单单仰仗我们过去的属灵的成功，
不能够仰仗我们过去属灵的成功，
因为今天的热身不能够确保我们明天的成功，
因为今天的热身不能确保我们明天的成功，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的，
我们必须时时刻刻
随时随地的，
随时随地的，
在主的面前，
在主的面前
谨慎
谨慎，
因为主不能够用一些不注意主的事的人，
因为主不能够用一个不注意主事的人，
所以求主能够这样的怜悯我们，
所以求主这么怜悯我们。
现在我们看到以西结的异象，
现在我们看到以西结所见的异象，
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殿里面，
耶和华的荣耀在圣殿的里面，
当以色列人失败了，
当以色列人失败了，
神必须要离开，
神必须要离开。
在第九章里面，
在第九章的里面，
我们知道这个神的荣耀从基路伯上升，
我们知道神的荣耀从基路伯上升，
本来神的宝座在基路伯那个这样的护卫之下，
本来呢神的基路伯是在这个护卫之下，
那么现在呢，
但现在呢，
神的荣耀要离开，
神的荣耀要离开了，
他的宝座上升，
他的宝座上升了，
上升了之后怎么样呢，
上升之后怎么样呢，
是不是神就走了呢，
是不是神就走了，
没有，
没，
为什么，
为什么，
舍不得，
舍不得，
神舍不得离开他的百姓，
神舍得离开他的百姓，
还在那里等候，
他还在那树等候，
还在那里迟延，
他还在树迟延，
他还在那里留恋，
他还在那树留恋，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他实在舍不得，
因为他实在舍不得放弃以色列，
爱就是这样，
爱就是这样，
神的爱就是这样，
神的爱就是这样，
虽然神的公义是要责备以色列人，
既然神的公义要责备以色列人，
虽然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虽然神的审判要从神的家里手，
但是神还是在那里宽容，
但是神仍然在那里宽容，
不是迟延，
不是迟延，
是宽容，
是宽容，
他在等待着，
是等待着，
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
希望以色列人要悔改，
他等着，
他等着，
他忍耐的等待着，
他忍耐的等待着，
他流着眼泪带着叹息在那里等待着，
他流着眼泪带着叹息在那里，
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转，
希望以色列人能够回转，
但是没有，
但是没有，
没有，
没有，
还是没有，
还是没有，
所以神的荣耀再离开了，
所以神的荣耀再离开了，
结果神的荣耀就到这个殿的门槛那里，
结果神的荣耀去到殿的门槛那里，
还舍不得走，
仲写的
还在那里留恋，
仲喺个树留恋，
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
佢希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
但没有，
但系冇，
没有，
冇，
以色列人还不肯悔改，
以色列人仲未肯悔改，
怎么办呢？
一晚呢，实在舍不得离开呀、啊。神真系舍唔得离开嘅。
哎呀，真是神是这样的慈爱，
神真系咁样嘅慈爱，
不能不让我们想到，好像一位苏格兰的一位盲人的诗人所写的。
我哋很易时就想到苏格兰有位盲人嘅诗人所写嘅诗。
可能我们都知道有一位叫做马德胜，
可能我哋都知道有位叫做马德胜，
因为他是一位被神重用的仆人，
因为他是一位神所重用的仆人。
当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当他在大学读书的时候，
奉献做传道，
他奉献做传道，
结果他突然之间眼睛瞎了，
结果他突然之间眼睛瞎了，
结果呢，他的未婚妻跟他解除婚约，
结果未婚妻同他解除婚约，
但是他还是知道这是神的呼召，
但他仍然知道这个神对他的呼召，
他一定要做传道的工作，
他一定要做传道工作。
虽然他的眼睛一生以后看不见，
虽然他的眼睛一生以后都看不见，
但是他更有能力，因为他真正的亲近主啊，
因为他更有能力，因为他真正的亲近主。
不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吗？
没一句很出名的话，
神啊，我曾经为玫瑰向你感谢一千次，
神啊，我曾经为玫瑰向你感谢一千次，
但我从来没有一次为玫瑰的刺来感谢你，
但我从来没一次为玫瑰的刺来感谢你。
他有一次的祷告怎么说呢？
他有一次的祷告怎么说呢？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
他说神啊，我感谢你，
因为你爱我，
因为你爱我。
神啊，我感谢你。
神啊，我感谢你，
因为在你的爱里面有智慧，
因为在你的爱里面有智慧。
他真正是一位非常深的经历的人，
他真正是一位非常深经历的人，
而且他始终如一的在神的面前忠心啊，
而且他始终如一的在神的面前忠心。
有首诗歌非常的美，
有首诗歌非常之美，
哦，神的爱不会离开我，
哦，神的爱不会离开我，
神一定不会离开我，
神一定不会离开我，
只要我仰望他，
只要我仰望他，
让我透过流泪的眼睛，
让我透过流泪的眼睛
能够看到应许的彩虹，
能够看见应许的彩虹。
是的，神实在舍不得，
是的，神实在舍不得。
但是如果一直的犯罪呢？
如果一直的犯罪，
如果我们一直的不悔改呢？
如果我们一直不悔改，
如果我们恼羞成怒呢？
如果我恼羞成怒，
如果我们将错就错呢？
如果我们将错就错，
如果每况愈下呢？
如果我们每况愈下，
如果我们变本加厉呢？
如果我们变本加厉呢？
神不愿意离开，也只好走了。
神不愿意离开，他也都要走了。
其实我们刚才所读到经文里面，
在我们刚才做经文的里面，
我们看到神在要离开这个殿的门口，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就离开殿的门口，
到城东的山上，
城东的山上
还不走，
都猛走，
还等待着，
还是等待着，
还宽容着，
还是宽容着，
还迟延着，
还是迟延着，
因为他实在舍不得，
因为他实在不舍得。
当以色列人还不肯悔改，
当以色列人还不肯悔改，
追不了的时候，
追不了的时候，
神不得已的就离开了，
神不得已就离开了。
以加伯，
以加伯，
神的荣耀离开了，
神的荣耀离开了。
还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事实吗？
还有比这个更悲惨的事实吗？
这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记载在圣经里面，
是记载在圣经里面。
这是事实，
这个是事实，
这是历史的事实，
这个历史的事实。
虽然神的信实还是再回来，
虽然神的信实他总是会再回来，
但是以色列人已经遭受了历史的空前的浩劫。
但是以色列人已经遭受了历史上空前的浩劫，
当他们痛定思痛的时候，
当我们痛定思痛的时候，
再回想到先知的话，
再回想到先知的话，
那个时候他们就不能不悔改，
那个时候他们不能不悔改，
不能不在神的面前低头敬拜，
不能不在神的面前低头敬拜。
这神的道是一再常在，
他说呢，神的道已再成在，
所以结果神还是再回来，
结果神仍然再回来。
这就是我们今天晚上所看到的一幅图画，
这个就是今晚我们所看见的一幅图画。
我们希望这幅图画不会再重复，
我们希望这幅图画不会再重复。
但事实上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
但事实上当我们读教会历史的时候，
我们就是觉得神的荣耀多次的离开再回来，回来再离开，
我们来看见神的荣耀多次的离开，离开又回来，回来又离开。
教会这个时代， 教会在这个时代
不能让神的荣耀离开，
我们不能让神的荣耀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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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愿让神的荣耀离开，
我们不愿让神的荣耀离开，
我们也不敢让神的荣耀离开，
我们仍敢让神的荣耀离开，
因为如果神的荣耀离开了，那是多悲惨的事实，
因为神的荣耀如果离开，多悲惨的事啊！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需要这样祷告，
所以今天晚上我们需要有这样的祷告，
需要这样的仰望神，
需要这样来仰望神，
让神他不离开我们，
让神他不要离开我们，
因为没有比这件事情更悲惨的了，
因为没件事比这件事更悲惨的了。
当神的荣耀离开个人的时候，
当神的荣耀离开个人的时候，
好像扫罗，
好像扫罗，
他成为一个很悲剧的人物，
他成为一个很悲剧的人物。
我们记得当神的荣耀离开三孙的时候，那位史诗三孙的时候，
我们看见神的荣耀当离开参孙这位史诗的时候，
那么这是一件多么悲惨的事，
你看啊，是多么悲惨的一件事。
神曾经用三孙，
神曾经用参孙，
但是因为他自己在婚姻上失败，
因为他在这婚姻上失败，
在道德上失败，
在道德上失败，
结果他的能力都失去了，
他的能力都失去了。
当他能力失去的时候，
当他能力都失去的时候，他仍然不知道，
自己还不知道，
自己仍然不知道。
请各位注意一件事情，
请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神的荣耀离开不是一下子的，
神的荣耀离开不是一下子的，
逐渐的，
是逐渐的，
很虚幻的，
是很随缓的，
但是也是很稳定的，
但是亦好稳定嘅，
因为神如果看到我们的软弱，
因为神如果睇见我哋嘅软弱，
他一定屡次的警告我们，
佢一定屡次嚟警告我们，
提醒我们，
提醒我哋，
施恩给我们，
施恩俾我哋，
责备我们，
责备我哋，
一直等到我们回转，
一直等到我哋回转。
如果没有回转呢？
如果我哋冇回转，
神的恩典就离开了，
神嘅恩典就离开了，
神嘅荣耀就离开了，
神嘅荣耀就离开了。
自己还不知道，
你自己仲唔知道？
我们一点点的软弱，
我哋一点点嘅软弱，
我们一点点的疏忽，
我哋一点点嘅疏忽。
我们一点点的罪恶，
我们一点点的罪恶，
我们一点点的误会，
我们一点点的误会，
可能就逐渐的让神的恩典离开我们，
就会逐渐的让神的恩典离开我们。
我们少聚一次会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来一次聚会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读一些圣经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读一次圣经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一点祷告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一点的祷告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一点的奉献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一点的奉献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一点的侍奉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少一点的侍奉有什么关系呢？
有关系，而且很大的关系。
各位，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逐渐的，
因为逐渐的，
不知不觉的，
不知不觉的，
神的能力就离开了，
神的能力就离开了，
神的恩典就离开
了，神的恩典就离开了，
神的祝福就离开了，
神的祝福就离开了。
哦，各位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晚上需要神的怜悯，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的怜悯，
我们不要像三孙一样，
我们不像贪心一样，
他的能力失去的时候自己还不知道，
他能力失去的时候他总不知道，
结果他的眼睛失明了，
结果他眼睛失明了，
结果他好像牲畜一样的在磨坊里面退牧，
结果他好像牲畜一样在磨坊里面的磨，
也只是在那里这个非常厌烦的生活里面，
一直在一个厌烦的生活里面。
求主能够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们，
让我们不要像三孙一样，
让我们不要像参孙一样，
像摩西一样，
好像摩西一样。
因为摩西怎么样？
因为摩西怎样？
你记得吗？他不是在西奈山上，
他在西奈山上，
他曾经在西奈山上在神的面前祷告，
他在西奈山在神的面前祷告
40昼夜，
40昼夜
与神亲近，
与神亲近。
当他下来的时候，
当他下来的时候，
他的脸皮都发光了，
他的面皮都发光了，
他也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各位，我们属灵长进，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各位，我们属灵的长进，我们自己不知道。
相反的，我们属灵的退后，我们也不知道。
相反的，我们属灵的退后，我们自己都不知道。
一棵树倒下来的时候，
一棵树倒下来的时候，
没有倒以前，其实已经有问题了。
在未曾倒下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有问题了。
当火车上了车之后，
当火车刹车的时候，
可能还可以走一两步啊，
可能就可以走一两步。
不要以为我现在好像还可以。
你不要以为我现在还可以，
你以为可以，那非
常的危险。你以为可以的？
保罗不是这样说吗？
保罗没这么讲的、
啊。如果我们觉得自己站立的稳的，更加要小心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站立得稳的，你更加要小心，
免得跌倒啊！
免得跌倒。
所以主能够这样的光照我们，
所以主能够咁样光照我们，
我们不能让神的荣耀离开我们，
我们不能让神的荣耀离开我们。
现在我希望大家来温习一下神的荣耀怎么样进到圣殿里面。
现在我希望大家来温习一下神的荣耀怎样进到圣殿的里面。
各位，你记得当神创造的时候，
各位你记得当神创造的时候，
神曾经创造亚当跟夏娃，
神曾经创造亚当和夏娃。
天起凉风的时候，
天起凉风的时候，
耶和华的神就在园中行走。
耶和华神就在园中行走。
为什么在天起凉风的时候？
应该在天起凉风的时候，
黄昏的时候，
在黄昏的时候。
因为在希伯来人他们计算时间，从一个黄昏到另外一个黄昏。
因为希伯来人呢，佢哋计算时间从一个黄昏到另外一个黄昏，
那算是一天。
咁咧算埋一天，
就在一天开始的时候，
就系在一天开始嘅时候。
那么神与他们交往，
神就与佢哋交往，
他们能够张扬耶和华的荣光，
佢哋能够瞻仰耶和华嘅荣光，
他们在生活里面充满着光亮，
佢哋在生活里面充满光亮。
但有一天，他们犯了罪。
但是有一天他们犯了罪，
他们就逃避神的面，
他们就逃避神的面。
神他就非常的愤怒的问他们说，你们在哪里？
神就非常愤怒的对他们问，你们在哪里？
你在哪里？
你在哪里？
那你为什么能够逃避神呢？
为什么他们逃避神？
如果逃避神，
如果逃避神，
就失去了神的同在，
就失去了神的同在，
失去了神的荣耀，
失去了神的荣耀。
所以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出去。
所以神就把他们从伊甸园里面赶出来。
人失败了，但神没有失败。
人失败了，但是神没有失败。
神还为他们预备敬拜的方法。
神为他预备敬拜方法。
所以他们不但自己敬拜，
所以他不但自己敬拜，
而且教导他们的儿子们敬拜，
而且他们教导自己儿子敬拜。
因为当人敬拜的时候，
因为当人有敬拜的时候，
才能够体会神的同在，
才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
才能够体会到神的荣耀，
才能够体会到神的荣耀。
我们记得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建立会幕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在旷野建立会幕的时候，
神的仆人摩西在山上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
神的仆人摩西在山上照着神所指示的样式
来建造会幕，
来建造会幕。
神不厌其烦的，
神不厌其烦的，
很仔细的，
好仔细的，
很周密的，
好周密的，
要把这个敬拜的事安排的妥善，
要把敬拜的事安排的妥善。
神的仆人摩西很忠心的照着神所命令的来做，
神的仆人摩西很忠心的照着神的命令来做。
当会幕建立起来之后，
当会幕建立起来，
当他们献祭的时候，
当他们献祭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整个的殿，
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整个的圣所。
因为什么时候有敬拜？
因为乜嘢时候有敬拜？
什么时候就能体会神的同在？
乜嘢时候就能够体会到神的同在？不就受敬拜，
我们就能看见耶和华的荣光，
我们就能够看见耶和华的荣光。
于是我们就能够从圣殿，从会幕上到圣殿，
以致我们从会幕可以上到圣殿。
我们记得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我们记得你所罗门建造圣殿的时候，
当他完成了这样一切的工作，
当他完成了一切工作，
当他献祭的时候，
当他献祭的时候，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的圣殿，
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整个圣殿。
但曾几何时，
但曾几何时，
以色列人他们一方面敬拜神，
以色列人一方面敬拜神，
一方面拜偶像，
一方面敬拜偶像。
他们没有专一的敬畏神，
他们没有专一的敬拜神。
不是说他们不敬拜神，
不是说他们不敬拜神，
不是说他们没有对耶和华的信仰，
不是说他们对耶和华没有信仰，
但是他们没有专一的来敬拜。
但因为他们没有专一的来敬拜，
神不喜悦，
神不喜悦。
虽然经过一些屡次的宗教的改革，
虽然经过屡次的宗教的改革，
但是以色列人还没有彻底的悔改，
但以色列人还没有彻底的悔改。
我们知道在犹大最末了一次的 最主要的复兴，
最主要的复兴
是约西亚王的时候，
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
当约西亚王做王做王的时候，
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
他就要修理圣殿，
他要修理圣殿，
要重新的来强调敬拜的事，
可以重新强调敬拜的事。
以色列人恢复了敬拜，
以色列人恢复了敬拜。
从表面上来看，
从表面上来看，
宗教得到复兴，
宗教得到复兴，
很多的人敬拜神，
好多人敬拜神。
可是他们的敬拜是外表的，
他们敬拜是外表的，
他们甚至于迷信的来注意到这些事情，
他们甚至于迷信的来注意到这件事情。
注意什么呢？
注意什么呢？
就是耶和华殿里面有耶和华的同在。
主耶和华的殿有耶和华的同在，
因为圣殿是耶和华的居所，
因为圣殿是耶和华的居所，
所以什么时候有圣殿，
所以乜嘢时候有圣殿，
什么时候就有安全，
乜嘢时候就有安全。
外邦人没有办法来攻击我们，
外邦人冇办法来攻击，
没有外患的侵略，
啊，冇外邦的侵略，
耶路撒冷是不会被侵犯的，
耶路撒冷系唔会被侵犯的，
是吗？
系咪呢？
是的。
是的，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在哪里呀、啊？
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在哪里？
谁能够来侵犯呢？
边一个敢来侵犯呢？
但是对不对呢？
但是对不对呢？
不对，
不对，
因为耶和华不能单单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
因为耶和华不单单的会住在人手所造的圣殿。
如果荣耀不在，
如果荣耀不在，
如果神的同在没有跟他们在一起，
如果神的同在冇同佢哋在一起，
那么。他们虽然有圣殿也是没有用的，
他们虽然有圣殿都是没有用的。
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第七章里面，
我们知道在耶利米书第七章里面，
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啊，
耶利米站在圣殿的门口，
他说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这是耶和华的殿。
他说这个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耶和华的殿。
他就是模仿别人所说的话，
他就模仿别人所说的话。
他说其实呢没有用，你们讲的也没用，
其实你哋讲都系冇用嘅，
你哋这样的信念也没用，
你哋咁嘅信念都系冇用嘅。
以色列民族一定会败亡，
以色列民族一定会败亡，
圣殿一定被毁坏，
圣殿一定会被毁坏。
为什么呢？
为乜嘢呢？
因为没有耶和华的荣耀，
因为冇耶和华嘅，
没有耶和华荣耀的同在，
冇耶和华荣耀嘅同在。
于是这里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喺呢处我哋好清楚嘅睇见，
居然是历史的事实，
居然系历史嘅事实。
所以在那个时候，
所以在嗰个时候，
我们就知道在历代神就这样的来警告教会，
我哋知道神在历代都系咁样嚟警告教会，
警告教会，
警告教会，
叫我们能够警醒，
叫我哋能够警醒。
教会这个时代，
教会在呢个时代
需要警觉，
需要警告，
因为我们现在面临信仰的危机，
因为我哋现在面临信仰嘅危机。
我们记得当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我们记得当初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
成了肉身，
道成了肉身，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和真理，
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这个本来的意思就是说在我们中间搭帐篷啊，
这个意思就是在我们中间来搭帐篷，
意思就是说他就是会幕，
意思就是他就会幕，
他就是神与人相会的地方，
他就人与神相会的地方。
有一次当他跟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有一次当他与门徒在一起的时候，
这个门徒说你看这是多么宏伟的伟大的圣殿
啊！这班门徒就说这个几宏伟的圣殿啊！
耶稣说有一天那个圣殿会完全的摧毁，
耶稣说有一天这个圣殿要完全被拆毁，
然后耶稣说
直到耶稣
毁了以后，
当圣殿拆毁之后，
第三天要建立起来，
第三天会建立起来。
我们这样读不大容易明白、啊、
我们这样读不是很大明白、
啊、但他所讲的，他的圣所不是单单讲的圣殿，而讲的圣所三天还要重新建立起来。
他所说的不单是圣殿而圣所三天被重建起来，
是指着他的身体说的，
就指着他身体来讲的，
因为他是神荣耀的显现，
因为他就是神荣耀的显现。
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神，
我们从来没看见过神，
我们没有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没看见神的荣耀，
但是我们可以看见，
但我哋可以睇，
因为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
因为在父怀里嘅独生子将佢表明出来，
把他的荣耀表现出来，
把佢荣耀表明出来，
把他的同在表现出来，
把佢同在表明出来，
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
佢就道路真理生命，
没有人可以说不接着他就可以到他，
冇人可以话你唔接着佢就可以到父嘅面前，
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所以我哋睇见神嘅荣耀，
但是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但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
神的荣光好像熄灭了，
神的荣光好像熄灭了，
但是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但耶稣从死里面复活，
而且升天，
而且升天，
他的身体在哪里呢？
他的身体在哪里呢？
他身体不是已经得到荣耀了吗？
他的身体不是得到荣耀了吗？
他的身体在哪里呢？
他身体
因为他的身体造成肉身，就在把神的荣耀表现出来，
他的身体呢不是道成肉身，把神的荣耀表彰出来，
现在神的荣耀在哪里？
现在神的荣耀在哪里？
现在他的身体在哪里？
现在他的身体在哪里？
他的身体就是教会，
他身体在教会。
换句话说，教会是主的道，神的道继续的成为肉身。
换一句说话来讲，教会就是神的道继续的道成，成为肉身。
教会有神的荣耀，
教会有神的荣耀。
以弗所书第一章里面告诉我们，是那充满万有者是充满的。
以弗所书第一章话俾我哋知，是那万有所充满嘅，
他的荣耀在教会里面，
佢嘅荣耀在教会嘅里面。
我们的教会里面有没有神的荣耀？
我哋在教会里面有冇神的？
有没有神的荣耀？
有冇神嘅荣耀？
这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问的。
这个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问的，
一定要审查的，
一定要审查的，
一定要注意的，
一定要注意的，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因为神是轻慢不得的。
如果我们忽略，
如果我们忽略，
如果我们马虎，
如果我们马虎，
如果我们犯罪，
如果我们犯罪，
如果我们堕落，
如果我们堕落，
神的荣耀可能离开我们，
神的荣耀可能离开我们。
因此我们今天晚上，
以及我们今天晚上，
需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审查，
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审查。
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先知的经历，
昨天晚上我们特别注意到先知的经历，
因为教会是先知的团体，
因为你是教会先知的团体。
今天晚上我们所注意的是祭司的团体，
今天晚上我们所注意的就是祭司的团体。
我们都是军政的祭司，
我们都是军军的祭司，
我们要敬拜神，
我们敬拜神，
我们要向神献祭，
我们向神献祭，
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
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
我们要医治人，
我们要医治人，
我们要帮助人，
我们要帮助人，
我们要体恤人，
我们要体恤人，
好像祭司一样，
好像祭司一样。
如果我们失败了呢？
如果我们失败了呢？
神的荣耀就会离开我们，
神的荣耀就会离开我们。
到底我们在敬拜的事情要怎么样？
到底我们在敬拜的事情上怎么样？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敬拜神？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敬拜神？
今天一般的教会，我们在敬拜上失败了，
我们在敬拜上我们失败了。
为什么我们在敬拜上失败了呢？
为什么我们在敬拜上失败
了？因为我们个人没有敬拜，
因为我们个人没有敬拜，
个人缺少敬拜，
个人缺少敬拜，
我们没有注重灵修的生活，
我们没有注重灵修的生活，
我们没有好好的单独在神的面前有心灵的侍奉，
我们没有好好的在神的面前有心灵的侍奉。
我们也说到侍奉，
我们讲到侍奉，
我们总是想到工作工作工作，
我们只是想到工作工作工作。
教会有很多的活动，
教会有很多的活动，
我们以为这样做就是侍奉，
我们以为这样做就是侍奉。
其实不难啊，
其实不难。
因为真正这个侍奉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真正的侍奉是什么意思呢？
从心灵开始，
是从心灵开始。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说，我心灵侍奉的神，
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里面讲，我心灵所侍奉的神，
真正的意思侍奉就是敬拜，
真正的意思侍奉就是敬拜。
所以罗马书说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所以呢，罗马书十二章话，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因为我们这样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
不是指着工作，
不是指着工作，
而指着我们对神的敬拜，
乃指着我们对神的敬拜。
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里面，
约书亚记第二十四章里面，
至于我和我的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不是指着工作，
为值得恭敬、
值得敬拜，
系值得敬拜。
他说：“你们要诚心实意的侍奉神。”
他话：“你哋要诚心实意嘅侍奉神。”
不是值得工作，
唔系
敬拜。
工作乃值得敬拜。
我们有没有好好的敬拜神？
我哋有冇好好嘅敬拜神？
我们个人有没有好好的敬拜神？
我哋个人冇好好嘅敬拜神。
我们家庭有没有好好的敬拜神？
我哋家庭有冇好好嘅敬拜神？
很多基督徒的家庭，
好多基督徒嘅家庭，
没有家庭的礼拜，
冇家庭嘅礼拜。
我所讲的家庭的礼拜，不是指的偶尔的家庭的礼拜。
我指着家庭的礼拜，不是指着偶然的家庭礼拜。
我是指着每一天全家在神的面前敬拜。
我所指的是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家庭的敬拜。
好像一般的基督徒都没有小家庭的敬拜。
好像一般基督徒都没有小家庭的敬拜。
如果小家庭没有敬拜，
如果小家庭没有敬拜，
我们在教会大家庭怎么会有好的敬拜？
我们在教会大的家庭怎么会有好好的敬拜？
所以我们在敬拜上失败了。
所以我们在敬拜上我们失败了。
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敬拜的时候，
我们以为就是这样的一种敬拜，
我们以为这样就是一种的敬拜。
到礼拜堂来一下就算敬拜，
到礼拜堂来一下就算敬拜，
就这样天天下道就算敬拜，
那么听了道就算敬拜。
这样的敬拜神不悦纳，
这样的敬拜神不悦纳。
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是怎么样的呢？
神悦纳我们的敬拜是怎样的呢？
从心灵开始，
从心灵开始，
从个人开始，
从个人开始，
在家庭里面有敬拜，
在家庭里面有敬
拜，然后从小家庭发展到大家庭，
然后从小家庭搬到大家庭，
然后把大家庭再回到小家庭来，
然后从大家庭回到小家庭。
我们一般的敬拜都是觉得我们做主基督徒一定要到礼拜天要到教会来。
我们一般的敬拜以为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一定要回到教会了。
教会的聚会稍微长一点，我们就不厌其烦。
教会的聚会稍微呢长一点，我们就厌烦的。
我们所关心的就是要快点去啊饮茶把位、啊。我们根本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有好好敬拜的态度。
啊，我们所挂心的就是饮茶把位，但我们没有真正的在神的面前有敬拜的态度。
我们真正的敬拜是一个旅程。
我们的敬拜是一个旅程。
我们一步一步的更近的更近的走到神的面前，
我们一步一步的更近的更近的走到神的面前。
但是很可惜，当我们聚会完的时候，好像大家松了口气、啊、整个的就觉得这是越来越往下坡路走，越来越离开神。
但是当敬拜这个聚会完毕的时候，我们呢就好像一步一步往下边来走。
在哪里是敬拜？
哪是敬拜？
我们真正的敬拜觉得我们真正的走到神的面前。
我们真正的敬拜那是我们渐渐的走到神的面前。
不怪乎有的人说我到教会去也得不到什么，
不怪得有些人说我到教会里面去不得到什么。
敬拜是得的吗？
敬拜是得的吗？
完全错误，
完全错误。
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告诉我
们，因为在创世纪第四章嘛，
亚伯和该隐两个人，
亚伯和该隐两个人
在他们的父母的教导之下，
在他的父母教导之下
知道要敬拜，
他们知道敬拜。
他们怎么敬拜呢？
他们怎么敬拜？
要献祭，
要献祭，
不是得的，
不是得的，
他是给的，
那是给的，
献的，
是献的，
奉上，
是奉上，
奉给神，
奉上给个神。
该隐敷衍塞责，
但是该隐敷衍塞责。
亚伯呢？
他
认真的来奉献，
他认真来的奉献，
所以神就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
所以神就看中亚伯和他的供物，
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
看不中该隐和该隐的供物。
结果该隐怎么样？
结果该隐怎么样？
他变了脸色，
他变了面色，
很生气，
好生气。
为什么呢？
为乜嘢呢？
因为他在敬拜上失败了。
因为他就敬拜上失败了。
各位弟兄姊妹，你的生活里面有没有快乐？
各位弟兄姊妹，你生活里面有没有烦恼？
有没有忧虑？
有没有忧虑？
有没有居住烦恼？
有没有得到烦恼？
如果有的话，
如果有的话，
表明你在敬拜上失败。
表明你敬拜上
为什么在敬拜上失败呢？
为什么缘故就敬拜
上失败？在奉献上失败，
在奉献上失败。
当我们在奉献上失败的时候，
如果我们奉献上失败，
我们敬拜就失败。
我们的敬拜，
当我们敬拜失败的时候，
当我们敬拜失败的时候，
我们整个的基督徒生活完全失败。
我们整个基督徒生活完全失败了。
神怎么能够与我们同在呢？
神怎样可以与我们同在呢？
神不愿意离开我们。
神愿意离开我们。
神不愿意离开该隐。
神愿意离开该隐，
神就安慰该隐，
神就安慰该人。
他说因为你做得不好啊。
神话因为你做得不好，
你还有机会，
你仲有机会，
你还可以振作起来，
你仲可以振作
起来。如果你做得好，我就悦纳你。
如果你做得好，我就悦纳你。
但是我警告你啊。
但我要警告你。
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呢？
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呢？
后果就不堪设想。
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可是该人没有悔改，
但是该人没悔改。
我们知道结果怎么样？
我们知道结果怎么样？
他杀了他的兄弟，
他杀了他的兄弟，
他一生过着流浪的生活，
他一生过着流浪
的生活。各位弟兄姊妹，我们的敬拜上怎么样？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在敬拜上
你有没有真的用心灵来敬拜？
我们有没有真正用心灵？
我们家庭怎么样呢？
我们家庭怎么样？
我们家庭没有敬拜，怎么会到教会大家庭有敬拜呢？
我们小的家庭没好敬拜，怎么可以回到大家庭里面的敬拜呢？
因为我们灵的不行，整的也不会。
因为我们灵不好，所以我们整就不好了。
因为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是整的，我们到在平常的敬拜是灵的，到教会是整的。
因为我们平时的敬拜是灵的，到教会来是整的。
我们应该化灵为整，
我们应该化灵为整。
然后我们敬拜在教会敬拜以后，
然后我们在教会敬拜以后，
回到家里面，
回到家里面
还要再敬拜，
还要再敬拜，
化整为灵，
化整为灵，
这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的。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
有的。各位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我们省察一下。
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想一下，我们省察一下，
到底我在敬拜上有没有不讨神的喜悦？
到底我在敬拜上有没有不讨神的喜悦？
我们的奉献怎么样？
我们的奉献怎么样？
我们的奉献是不是讨神喜悦？
我们的奉献是不是讨神的喜悦？
我们常常听见教会讲到奉献的道理，
我们是听见教会讲到奉献的道理。
我们常常听见弟兄姊妹说到奉献的道理，
我们是听见的弟兄姊妹讲到奉献的道理。
所以引用的圣经是哥林多后书，
所以引用圣经是哥林多后书。
所以我们啊，去奉献的时候不要勉强。
所以呢，我们奉献不要勉强，
不要作难，
不要作难，
捐得乐意的，
捐得乐意的，是神所喜悦的。
很多的时候我们把这些圣经引用错了，
好多时候我们把这些圣经引用错了。
这几句话是对着负债的奉献，
这几句话是负债的奉献，
不是主要的奉献，
不是主要的奉献。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主要的奉献是燔祭，
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主要的奉献叫燔祭。
平安祭呢？
平安祭呢？
需不需要奉献？
需不需要奉献呢？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你不奉献不上罪，
如果你不奉献不算罪，
但是如果你甘心乐意的话，神喜悦。
如果你甘心乐意的话，神会喜悦。
数据是不是一定要献？
数据献是不一定要献？
不一定，
不一定。
如果不献不算犯罪，
如果不献都不算罪。
但是如果献得乐意的，
如果你献得乐意的，
是神所喜悦的，
是神所喜悦的。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制作那个负债的奉献，
所以哥林多后书所指的是附带的奉献，
不是指着主要的奉献，
不是指着主要的奉献。
奉燔祭是主要的奉献，
燔祭乃是主要的奉献，
一定要献的，
一定要献，
个人一定要献，
个人一定
要献，家庭一定要献，
家庭一定要
献，圣所一定要献，
圣所一定要献。
如果不献呢？
如果不献呢？
犯罪，
犯罪。
如果不乐意呢？
如果不乐意
也要献，
也要献。
勉强呢？
勉强呢？
也要献，
也要献。
各位请注意这件事。
各位请你注意。
我觉得很可惜啊，好像我们华人教会在这方面没有弄清楚。
我哋觉得你在教会呢，喺呢方面冇搞清楚啊。
求主能够怜悯我们，
求主怜悯我哋。
有的时候我们奉献，让我们自己来支配。
有的时候我们的奉献是由我们自己去支配，
那也是不是太正确的，
那个都不是太正确的。
我们把主要的奉献放在教会里面，
我们把主要的奉献放在教会里面，
然后额外的，
额外的，
负债的，
负债的，
我们献得甘心乐意的，
我们献得甘心乐意的，
是神所乐意的，
是神所乐意的。
比如说你为福音机构奉献，
比方说为福音机构奉献，
不要把你主要的奉献放在福音的机构上，
你不要把主的奉献放在福音机构上，
你要放在你的教会里面，
你要放在你教会上面。
你为培灵会奉献，
你为培灵会奉献，
培灵会有这样的需要，
培灵会有这个
请求，这是附带的奉献，
这个是附带的奉献。
你不要把奉献教会的钱弄到
培灵会来。
你没把你奉献给教会的钱呢弄到呢在培灵会上呢，
正好像你参加培灵会的，你在教会的聚会如果忽略的话，你还是没有讨神的习惯。
如果你只是参加培灵会的聚会而对教会的聚会忽略了，这个呢都是呢不能讨神的喜悦。
如果你喜欢听培灵会的讲员而不愿意听在教会里面神的工人，神也不会喜悦我们。
如果你单单的喜欢听呢培灵会的讲员，但是呢你不欢喜听你自己教会神的仆人所讲的，你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看到培灵会是在蒙受神的祝福，
我们看见呢培灵会实在受到神的祝福，
我们看到很多的弟兄姊妹很热心的来参加聚会，
我们看见呢实在好多弟兄姊妹好热心来参加聚会。
我盼望这不单单是培灵会的现象，
我们盼望不单单这个是培灵会的现象，
更是教会的现象，
更加是教会的现象。
但愿教会在聚会前十分钟都坐满了人，
但愿教会在聚会前十分钟都坐满了人，
但愿我们在教会里面聚会像我们参加培灵会的那种精神，
但愿我们参加教会的聚会好像我们参加培灵会这种的精神。
如果我们单单参加培灵会觉得这才兴奋而不注意教会，我们还是在敬拜奉献上失败了，恐怕神不愿意再与我们同在。
如果我们单单的欢喜参加培灵会而不参加我们教会的聚会，恐怕我们在敬拜上在侍奉上亦不能得到神的同在。
只有当我们在培灵会的热心带到教会里面去，培灵会才真的算是神的祝福。
只要我们把培灵会当中我们得到的福气我们带回到教会里面，然后我们得到神所赐的福气。
各位弟兄姊妹，教会在这时代多么需要神的怜悯，
各位弟兄姊妹，教会在这个时代多么需要神的怜悯。
请记得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请记得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
我们每一个人都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敬拜，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敬拜，
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敬拜，
我们每一个家庭都要敬拜，
然后我们大家庭好好的敬拜，
然后我们大家庭好好敬拜，
我们个人也献上，
我们个人献上，
家庭也献上，
家庭献上，
全教会献上，
全教会献上，
这才是教会的复兴。
这个现在是教会的复兴。
各位弟兄姊妹，教会在这时代，
各位弟兄姊妹，教会在这个时代
正面临信仰的危机，
正面临信仰上的危机。
什么危机呢？
什么危机呢？
就是我们单单是表面的而不切实，
但是我们只是单单表面的就不确实，
不能够真正的在神的面前蒙受他的恩典，
不能够在神的面前真正蒙受他的恩典。
我们记得在彼得前书第二章怎么说呢？
我们记得彼得前书第二章怎么讲呢？
我们是活石，
我们是活石，
我们是建造灵宫的，
我们是建造灵宫，
因为我们是圣洁的祭司，
因为我们是圣洁的祭司，
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因为我们是君尊的祭司。
在这里面就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
在这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明白，
明白什么呢？
明白什么呢？
我们要建造灵宫，
我们要建造灵宫，
我们参加培灵会，
我们参加培灵会，
我们要参加教会，
我们参加教会，
我们要把培灵会的热心带到教会里面，
我们把培灵会的热心带到教会去。
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要下这样的决心，说我主啊，我要爱教会。
我们今天晚上每一个人都要下这样的决心，主啊，我要爱教会。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因为教会是继续造成为肉身，
因为教会是继续造成为肉身，
因为教会是神荣耀的居所，
因为教会是神荣耀的居所。
培灵会会过去的，
培灵会会过去的，
到明年又再有，
明年现在再有了。
教会是每一天的，
但是教会是每一天的。
哦，我们多么希望各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重新的来想一想，到底我对教会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你重新的思想啊！哦，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对教会应该怎样？
我们必须要建造神的灵宫，
我们必须建造神的灵宫，
你记得吗？
在《
创世纪》第十一章里面，
在《创世纪》十一章里面，
不是人在那里建造巴别塔吗？
没人还是建造巴别塔吗？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人，
但我们知道我们属神的人，
我们不建造巴别塔，
我们不建造巴别塔，
我们建造灵宫，
我们建造灵宫。
但是有的时候，
但有的时候，
甚至教会，
甚至教会，
教会在这时代，
教会在这个时代
受着这个世俗的影响，
受着这世俗的影响，
受着这种时代的这种潮流。
受着社会的潮流所影响，
甚至于在教会里面也很可能不再见到灵宫或者见到巴别塔，
甚至呢在教会里面不是建造灵宫，反而建造巴别塔，
正好像当年以色列人一样，
正好像当年的以色列人一样，
神不能够住在巴别塔，
神不能住在巴别塔，
神只能够住在灵宫，
神只能住在灵宫。
当我们要建造巴别塔的时候，
当我们建造巴别塔的时候，
神就离开我们，
神就离开我们。
我们只有两个可能，
我们只有两个可能，
我们的活动只有两种性质，
我们的活动只有两种性质。
如果我们不再建造灵宫呢，就是在建造巴别塔。
如果我们不建造灵宫，我们就建造巴别塔。
如果我们建造灵宫，
如果你建造灵宫，
才真的在神的里面，
才真正的在神的里面，
神也在我们里面，
神亦在我们的里面，
他的荣耀，
他的荣耀，
他荣耀的同在，
他荣耀的同在，
就会在与我们一起，
就会在与我们一起，
那个时候我们才真正的蒙福，
那个时候我们真正的蒙福，
而且长久的蒙福，
长久的蒙福。
启示录里面说，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
启示录里面对我们讲，看啊，神的帐幕在人间。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神始终如一的心意，
这个是神始终如一的心意，
他一直在要实现这个，
他一直要实现这个，
让我们就这样的仰望他，
让我们就这样来仰望他。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今天晚上我们也是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这样的祷告，
今天晚上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需要这样的祷告，
求神引导我们，
求神引导我们，
让我们能够知道公义的神，
让我们能够知道公义的神，
因为神断不以有罪为无罪，
因为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
虽然他是慈爱的，
虽然他是慈爱的，
但他的慈爱有公义，
但他的慈爱有公义，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
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没有好好的仰望神，
如果我们好像以色列人一样，没好好地去仰望神，
可能神的荣耀会离开，
可能神的荣耀会离开。
求主现在就光照我们，
求主现在光照我们。
我们每一个个人，我们心灵的侍奉怎么样？
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个人，我们心灵的侍奉怎样？
是不是真的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仰望呢？
是不是在神的面前完完全全的顺服，完完全全的仰望呢？
如果我们有家庭，我们是不是真的让家庭真正的侍奉神呢？
如果我们有家庭，我们家庭里面是不是真正的完完全全的侍奉神呢？
离愁与复合，教会在这时代有没有这个危险？能否警觉信仰的危机？希望悲剧不再重演。求主的灵光照我们，感动我们，激动责备我们，让我们知道怎样在神面前谨慎。听了今天的信息，如果你有任何想要与我分享的话，你都可以透过短信或者电邮的方式与我取得联系。我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的开头要备注主道，或者你发电邮到我的电子邮箱地址，汉语拼音的主道@良友.net。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里就要与你说再见了。我是张凡，愿神赐你平安喜乐。
全相符。